未签近期难处理，申请人政治审查严。济州控难最新原因披露，祸首或是大雁。未申证严格对外援助，大陆民众批中共大洒金钱。解除拜登暂缓令，川普准许供应重型炸弹。爱国者防空系统部署，波兰加强东欧防御。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黎文，今日是1月26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25号美国驻华领事馆日前发出的公告引起关注，称遭中共政府阻止，无法聘用员工，所以处理时间延长，外界认为或影响旅游及航空业。另有律师透露，川普上任后，美签加大了对申请人的政治审查。美领馆公告指出，由于中共政府阻止，美国大使馆已超过3年半无法招募当地雇员。因为这样，预计今年夏季大使馆的签证处理量为去年夏季的一半，签证申请处理和等待时间将会延长。南加签证业务人士顾彬彬表示，此举意味着想要获得新签证的申请人要斩掉超过一半。美国驻华五大领事馆目前平均每日签证处理量总和超过10000份，一个月保守估计约20万份，而夏季赴美旺季通常横跨4到5个月，80000签证处理量将缩减一半。加上通过率的未知性，预计今年获得美签的机会将会明显减少，进一步影响新旅客的增长。由于案子压迫和人力短缺等问题，美国驻华领事馆的签证预约时间一直较长。根据官方1月16号的数据，各地领事馆的 B 类签证预约等待时间如下：北京17日，上海79日，广州49日，沈阳7日，武汉37日。这一数据每日都会根据申请人预约情况实时变动。此外，申请人面签时一旦遇到政治审查，通常需要等待几个礼拜至数月，预约时间长的不明因素促使抢号心切的申请人寻求代办机构帮忙。签证处理量的缩紧同时会被波及航空业。顾彬彬称，自疫情后中美航线已逐步恢复，但班次仍未回到疫情前水平。今年美国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等航司陆续宣布新的中美航线，并已经上网销售，预计将在今年5月陆续展开。原本对航空业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签证申请的进一步受限，可能会影响赴美旅游的人数，进一步影响航空业的复苏。航空公司目前只是计划扩增，如果航班需求下降，导致营运成本无法负担，亦有可能不飞。另外，目前不少申请人表示，即使顺利递交免面签材料，等待时间仍长达1个月，部分申请人或被要求面谈。有律师表示，川普上任以后，近期的美签有变化，很多申请人符合免面签资格，但仍被要求线下面谈，似乎要经历长时间的政治审查。之前在2022年，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和多位共和党人退出法案，禁止发放旅游签证给所有9300万中共党员。卢比奥的声明提到，在中共寻求成为全世界唯一强国的计划中寻求削弱和破坏美国，每个党员都肩负着实现这个目标的使命。容许中共党员在我国度假、购物或经商是不符合常理的。卢比奥的议案当时有多名议员支持，佛罗里达州议员斯科特讲， 好多中国游客都是善意的，应该被批准进入美国，但我们不能够对中共所构成的风险视而不见。联邦政府必须要彻底审查，确保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访客不是中共特务或以任何形式和中共有关联的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拉默讲，该法案将对中国共产党成员进行更严格的签证审查，无论他们停留几耐，每一日中共都在伤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必须与中共进行战略脱欧。南韩济州岛空难最新调查结果披露，黑匣在机场信号发射台警告鸟群相撞一分钟后就失灵，而两侧引擎都夹杂着鸟类羽毛和血迹，经检验证实为南韩冬季普遍出现的候鸟大难。空难事故发生时，管制员于上午8点57分警告飞机可能遭遇鸟群相撞，机长于8点59分发出求救信号并通报进行重飞，但在尝试重飞时发生了碰撞。据韩联社25号报道，负责调查事故的委员会11号表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分析后发现，碰撞发生约4分钟前，两种装置的数据储存已经停止，因为这样都没有记录下碰撞前最后4分钟的数据。根据调查委员会讲，黑匣没有记录下机长发出求救信号后再次尝试降落的情况，原因可能是飞机缺乏在电力中断时提供紧急电力的辅助设备。美国新罗大学航空运输学院教授金一光分析，虽然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但双引擎同时失效有可能导致发电机停止运转，那就自动监视系统全部中断。事隔近一个月，调查团队最新发现，在引擎残骸发现鸟类的羽毛、血迹，且两侧引擎都有该迹象。检查后证实，该鸟类为冬季时南韩经常出现的候鸟大雁。这种鸟高度群居，经常成群飞行，不过目前仍无法确定当时鸟类的数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下令立即暂停几乎所有现有的对外援助计划，这一计划引发中国民众感慨，批评中国经济这么差，习近平还对外大洒金钱。大纪元25号报道，卢比奥在发给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所有新的对外援助拨款将被暂停。卢比奥在上个礼拜表示，我们花费的每一美元、资助的每一个项目以及推行每一项政策都必须通过三个简单问题来证明其合理性。这个是不是要令美国更安全？这个是不是要令美国更强大？这个是不是要令美国更繁荣？和美国收紧国际援助不同，即使中国经济持续衰退，百业萧条，民怨沸腾，习近平仍然在对外大洒金钱。很多中国网民开始用慷慨病来描述当局的荒唐行为。北京时局观察员华婆表示，卢比奥减少对外援助就是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实际的方面，减少浪费。反观中共，对外援助非常粗犷，没有精打细算，很多投资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造成巨大浪费。而且对外援助当中，一些官员亦中饱私囊，后边的水好深，这些全部是民脂民膏。更主要的是，中共对外援助不受任何制约，是不是有科学的根据，有科学的评估？没有。领导人拍下脑袋就决定了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所以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国内引发的反弹是非常大的，因为国内老百姓困苦不堪。 25号有消息称，川普政府已经解除了拜登对以色列获得重型炸弹的限制。一位白宫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白宫已告知美国军方解除拜登对重型炸弹的暂缓令。据《Axios》报道，一位以色列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于礼拜五告知以色列政府，川普政府将解除暂缓令。其中的一些措施是在以色列官员和川普团队之间在加沙停火之前讨论的，目的是为了要以色列同意作出更多让步，以达成加沙人质释放和停火协议。美国官员的消息说，以往以色列的炸弹为2000磅重型炸弹，它是 Mark 80系列武器中最大的一种。去年5月，拜登总统决定暂停向以色列运送一批2000磅炸弹，引发美以关一度紧张。以色列总统当时指责美国阻碍了以色列追捕哈马斯极端分子的能力。拜登的决定亦引起了美国犹太社区的强烈批评，但是拜登解释，之所以搁置这些炸弹的交付，是担心以色列在加沙人口稠密地区，尤其是拉法市，使用这种重型炸弹造成平民受伤。川普政府的举动在外界普遍预料之中，即将卸任的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克尔佐格之前预计过，川普在上任初期将解除限制。以色列官员说，解除重型炸弹禁运是以色列政府预计川普在未来几日和几个礼拜内就美国对以色列政策和加沙战争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之一。内塔尼亚胡表示，川普向他保证，如果停火和人质协议第二阶段的谈判失败，美国将支持以色列对加沙哈马斯重新采取军事行动。25号，中央社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表示，德国在波兰东南部地区后勤中心部署了两套爱国者防空系统，系统在今年1月8号已经开始运作，预计6个月以接替先前由美国军队执行的上军任务。2023年1月到11月，美国曾派遣320名联邦国防军士兵操作部署于其乌克兰边境仅33公里的扎莫希奇地区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起因是俄罗斯的导弹袭击了波兰村庄，造成两人丧生。此外，皮斯托里斯在会见波兰国防部长卡米泽时宣布，德国计划在今年夏季部署欧洲战斗机，参与北约的空中警戒计划，以进一步保护波罗的海国家的领空。列斯索夫地区已成为俄乌战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后勤中心，负责西方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运输和分配。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波兰作为前线国家肩负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角色。爱国者防空系统被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技术之一，能够有效应付敌方飞机、拦截空袭导弹等威胁。这一次部署显示德国对现对北约盟友的安全承诺和波兰作为乌克兰盟友的重要战略地位。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